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开始了。现在时间是2024年的4月19号凌晨2点20分。嗨，没有错，我回来了。来，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好，我们的这礼拜一周大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上礼拜的 Podcast 为什么后面的 Q&A 不见了。好，我上传之后呢就去睡觉了，因为那是凌晨嘛，我记得是上传之后就睡觉了。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说诶，大家有留言或是私讯给我，然后我就看到说啊，什么 QA 不见了，然后我去检查一下，诶，真的 QA 不见了。那最妙的地方是呢，我就打开那个录音的档案，就在桌面上嘛，打开，诶，里面 QA 也不见了。我整个是哇哦 Moki 啊，我们念的那么辛苦的东西 Moki 啊，哦，真的是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那一天不知道中什么邪啊。我的天啊，就讲个鬼故事而已，那就突然这样子，而且重点是那个录音已经录了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整个快疯掉，我说，哦，天啊，可以不要这样搞我吗？没关系，那个 Q&A 齁，我们后半段就会把全部念回来，补回来，一定不会漏掉的齁，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来分享一下一周大事吧。那这个一周大事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六4月20号、4月21号在台中火车站走出来，就是台中火车站走出来，旧铁道那边卡特岛市集，我们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哦，自己自费然后去报名市集，文创市集，跟大家就是插画家们一起共襄盛举，就是插画家们的圆游会啊。那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我自己现在是非常紧张的，那也是非常多就是觉得会不会搞砸这一切，因为毕竟以前啊那些活动啊，签书会啊，或者是厂商帮我准备的活动啊，那个都是别人帮我弄好的，就是诶，维腾，我们这边已经处理好了，你时间到过来出席，然后跟大家见面签名聊天，结束之后呢他们就把我送走去坐高铁等等的。可是这一次呢，全部都是从摆摊的那个缴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准备就是人员啊，然后接下来还要周边商品的开发啊等等等等，全部都是自己哦要参与到每一个细节，然后才发现说干真的好累好累，有够累的。是怎样说有够累你知道吗？这个活动4月20号4月21号可是是从去年的12月就开始准备了，准备了4个月，因为很多东西你知道周边商品不是说马上就生出来的，周边商品要去找厂商做打样，然后来回对说，哦，这个 O 不 OK， 这个可不可以，那这个价钱可不可以，这个东西大小 O 不 OK 等等之类，去想办法符合就是在这个市集里面大家会觉得买的开心或是买的物超所值等等的。那这是第一次的体验，我也不确定说我的想法跟大家在逛市集的购买的那种CP 值啊，或者是购买的欲望啊，有没有符合正比，有没有对到你们的脑电波这样子，有没有对到你们购买的电波，因为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然后加上其实我没有在逛市集的，因为老实说平常市集都是在六日，那你知道我台南人嘛，台南人六日就是超爆干多人的，去逛那种市集，就是海岸路市集啊，或是其他的那种市集，安平等等的，那种人太多了，太热了，我真的是我很害怕，就是人很多又很热的地方，就是我前几集有讲过嘛，我就是一个不喜欢去人潮很多的地方，所以那个市集以前会去逛，但是现在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在台南逛市集不是在逛，欸，是你走到市集里面会有一堆人把你往前挤，你连逛都没有那个资格，因为你是会被人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的这样子。然后加上台南现在市集我觉得变得很像夜市一样，就人最多的地方永远都是卖吃的，然后如果你要看那些比较文青或是文创类的产品的话，通常就是会有一群人围在那边啊，你想看也就变借过一下，但是我不喜欢跟人家借过挤来挤去，就是我这样的逛的经验算是比较不丰富吧。那若若的话，我们的小帮手若若他逛的比较多，这次他也给多蛮多意见的，蛮多建议的这样子，所以希望这一次大家逛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啦。那当然我还是要先讲一下齁，我们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然后12点到6点齁，12点会有开卖快速通关签名版，那每一天都是卖200份签名版，那1点开始正式签名。那有快速通关签名版用意呢，就是因为上一集有讲过，这集还是讲一下，就是有些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可能呢他们没有办法说诶，有购买就是有签名可以排队，可是有些爸爸妈妈真的他没有想到说要签一个名要等那么久，比如说我们签书会的时候等到3个小时。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哦，有快速通关签名版，赶快就是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你真的后面有事情的，你比较急的人，或是你今天就只想逛我这一摊的人哦，你可以赶快买到这签名版，一点的时候赶快开始签到你就可以赶快离开这边，因为可能六日比较热啊，大家也要注意那个可能会中暑哦，记得多喝水，然后不要让自己太累了。 那这个快速通关的签名版就用意就在这边啦，就是让有需要的人或是想要立即性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一摊的活动，然后去逛下一摊的人比较一个方便啦。对啊，我们在现场呢也会有那个直播齁，我们会直播，就是在签名的时候过程会直播，也会在我的桌子旁边放一个平板，然后上面告诉大家说现在签几号到几号了，等于是说呢你就不用在现场等叫号，你就是可以在旁边比如说 7 里面啊，或是有冷气的地方坐着，然后你就看着那个直播的号码说诶可能已经25到50号了，那你可能是51号就可以准备过来了这样子。所以我是用一个比较懒人的方法，就是不要让大家在现场等，说啊在1到10号 ,10 号到20号 ,20 号到30号，结果你是那种比如说150号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你在现场等你又怕错过嘛。那你已经买到签名版的就绝对那一天可以签到名。那用直播这个方式呢，就是让你有签名版有号码牌的人呢，你可以在别的地方休息或是逛别的摊位，然后等到看直播诶快要叫到你的时候赶快回来赶快回来，这样就可以了。好啦，这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一整个流程的小巧思，但是我也不确定说运作起来会不会流畅啦，毕竟就是那一天真的是蛮多就是 YouTuber 们这插画家都在这边，比如说霸轩在我隔壁对，我们是邻居摊，然后你看洋葱也有来，啾啾妹也有来，阿啾也有来，路人也有来，新卡米克也有来，好，还有废物女友松尼等等的，大家这些就是算是这个圈子的老朋友老面孔了。那我相信那一天的人可能真的很多，那我们就尽量的就是让有想要真的好想要签名好想要签名的人有一个快速通关的机会可以买到。那如果只是说我可以买东西支持就好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便在。那当然你有买东西但是你不想要买那个快速通关也没关系，就是你等到快速通关都签完之后，你有买到东西的，你有买周边商品的，也是可以拿过来给我签名的。好啦，那讲到这边的话就是也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齁整个流程还没有开始，就是已经让我归逃摸一些的那种心得啦。我简单的讲齁，这种文创市集我自己的感觉就很像是那一种我们国高中的圆游会，对，就是国中高中的圆游会。那只是呢这差别就在于说，以前国中我的国中时期是一个班级45个人，高中的时候一个班级48个人，然后只要全班在讨论说圆游会要干嘛要干嘛的时候，其实真的办下去圆游会那一天，比如说我们会卖炸物啊，炸甜不辣啊，卖饮料啊，比如说那种雪碧啊，然后再加点食用色素啊，有没有雪碧透明的，然后再加点蓝色食用色素叫做碧海蓝天哦，加上红色的话叫做炙热太阳，那加上那个橘色的话叫做 orange 就是其实喝起来就是雪碧，然后只是颜色不一样很吓趴，然后再加几片柠檬啊或是优格酱等等，就是不一样的那种噱头就可以卖你一杯一百，一杯一百五这样子。可是说老实话，在办圆游会的时候，我们就是那种奇葩狗，我就是那一种隐形的，就是啊，好好好，然后我就是圆游会一开始就消失的那一种人，完完全全就是把那种摆摊的责任交给别人的废物，就是一个废物，一个垃圾，一个人渣。但是这一次我完全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办公室就是以我为主，这是我去报名的，我必须全程都在。没错，我两天都会全程都在那边，所以这一次的那种压力感觉就是我说啊，早知道国高中好好的去办这些活动，多学习一些经验啊。反正我觉得这有点妙，你看现在我34岁了，可是我又回到那种16岁17岁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这一次我相信这个六日应该会很好玩，也希望大家可以过来一起玩啊我这讲到这边是有点小兴奋啊，但是也很害怕说那一天会不会很热啊，然后大家怎样就是会不会不舒服啊，尤其是这一次齁，我讲一个比较我自己思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主办单位齁卡特岛他们有安排说，如果我们需要攻读生的话可以跟他们申请，他们可以去帮我们找攻读生来，然后当然就是照劳基法的那个费用去给这样子。但是呢这一次我完全没有请攻读生，真的没有请，因为我这一次请来的就是帮忙的小帮手，除了我们工作室的若若跟菜菜之外呢，还有其他三位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呢？那当然啦，就是有钱给自己朋友赚嘛，哦，就是攻读生的话不认识的把钱发给他来做这些事情的话有点不安心啊为什么要这样讲说不安心呢？因为我先讲一个最悲观最坏的结果好了，因为攻读生我真的不认识他们，然后如果他们就是我这些人我都请攻读生来就是支援的话，我真的很害怕，就是有些攻读生可能他心态没有那么的健康，他只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六个小时来领个时薪，那两天做完我就拍拍屁股走了，所以他的心态可能就是说我是来混日子的这样子，那可能对你们的回答问题啊都爱理不理的话，我很害怕这些攻读生让大家来看我的时候那种体感很差， 比如说你问攻读生说，请问哪里排开始排队啊，请问哪边可以扭扭蛋啊，请问哪边可以怎样啊，结果他回答说，哎，看那边哦，哎，看那边哦，哎，自己去看啊。如果他这个回答的话，我能够怎么办，我能够怎么办，我没办法。但是如果我找我自己相信的好朋友们来，我相信他们给予大家的态度一定会比较正向，而且比较就是开朗一点的这样子。毕竟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薪水我也是算蛮多给他们啦，有钱能使鬼推磨啦，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还是希望齁，就是每一个方面都可以面面俱到，让大家可以来的体感感受比较好一点，心情好一点这样子。那这一次我还要再加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设立一个扭蛋机，然后这个扭蛋机呢就只有100块，就是你扭任何一个东西都是100块，然后里面掉出来的呢随机都有大奖。什么叫随机大奖呢？就是你100块你可以扭到我们现场卖的商品超过100块的，甚至还有绝版的扭蛋我都把它丢进去了。我在那个一两年前我有出扭蛋齁，扭蛋，然后那些扭蛋呢基本上数量是固定的，然后卖完就没有了。如果真的你现在要买扭蛋的人，要么就在虾皮上面买，然后去看看那个价钱合不合你胃口，不然呢你是很难买到原价的。那原价还是120块一颗哦。我现在是直接把好像十几颗吧，我现在好像有，反正我身边大概应该有十颗，我十颗都丢到扭蛋机里面，就是让大家可以扭得开心，扭个希望呢齁。好啦，反正就工商到这边啊，就是呼吁一下大家，如果六日啊真的有空，然后刚好在台中的话，就来跟我们见个面啊，打个招呼也不错。好啦，我们进行下一个一周大事了。那这个一周大事开始之前，先问一下大家齁，你们相信姓名学吗？你们有改过名字吗？你们有在人生无助的时候想去算个名字算个命吗？好，先跟大家讲，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工作室齁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工作室两个员工之外呢，还有员工的家人，还有我的好朋友，还有员工的好朋友们啊，都去算名字了。诶，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先跟大家前情预告一下齁，说现在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名字都叫孙维腾嘛，就是维腾。然后呢，这个名字其实并不是我用的最久的名字。我们一生中齁，那个法规规定可以换三个名字。我出生的时候呢，还在小婴儿的时候，我就被取了第一个名字，然后第二个名字呢在我出生十天内又被拿去换掉了。所以我这辈子呢有两个扣打的名字都被我爸妈用掉了。好，第一个名字他们先取了，取了之后他们觉得不好听，又去改另外一个名字。那我现在叫维腾的这个名字呢，就是我长大之后我自己去算命出来然后去改的这个名字。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会想要改名字，是因为这个改名字的老师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国文课齁，第一学期上课第一堂课，老师就走上黑板就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国文教授，然后呢我是专攻齁古文字的，就是象形文字的那种古文字，我现在帮大家点名，然后顺便帮大家算名字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才18岁嘛，大学一年级啊，就整个傻眼说，啊，这国文老师冲他小，怎么上课第一堂课然后就说要帮大家点名然后算名字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每一个，比如说一号哦，那个什么蔡宗泽哦，蔡宗泽哦，宗泽，你这个名字哦，你属蛇啊，你这个宗字怎样怎样，你这个泽字怎样怎样哦，你的名字会怎样怎样讲，他就这样讲。那老师就一个一个去解析大家的名字，那解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解析到我当时的名字的时候，他就说，哦，你这个名字哦，简单的说啊，你会被车撞，你很容易出车祸。那我那时候就整个傻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骑脚踏车被撞的次数大概就是十几次那一种的，那十几次那一种还有那种三个月连续被撞三次的经验。那所以我当下就是觉得说，那些公阿小啊，但是好像有点准欸，就是这种18岁大学生，你对于什么东西都是懵懵懂懂，但是你对于这种玄学的东西就是少在那边怪力乱神啊等等之类的那样子。但是呢，说好不好，说巧不巧，老师帮我算完名字之后呢，三个礼拜内我又出了大学的第一场车祸，就是真的是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场车祸就发生了。然后接下来呢，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出了人生最大的车祸，就是我的左腿就整个断掉了，然后是开放粉碎性骨折，我讲过很多次了，那这也是影响我人生最大的一次那个车祸，就是我因为这一次车祸开始去画画，开始在网络上发表我的漫画这样子。那这个种子齁，其实就在我大学的时候埋下来了，因为老师那时候说我的名字除了会出车祸之外呢，就是比如说我的工作啊，我的感情都很不顺利，就是会一个非常 难熬的一个人啊，就是明明可以走得很顺，但是就是因为名字会让我多绕一个弯，好、哦、让我那个不顺遂这样子。那后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入伍当兵了。当兵一退伍之后，想要找工作，就是也是想要说以画画为主，所以那时候投了很多履历，想要去做画画的，比如说行政助理啊，广告公司行政助理，或是印刷厂那一种助理，也都没办法。最后呢，还是去泡面工厂打工啊，还去花钱上那种电绘补习班啊，就只是为了想要学到专业，然后好好的开始从事画画这工作。甚至以前呢，就是在泡面工厂是早上六点起床嘛，然后七点到永康上班，一路上了大概快10个小时才下班。那下班之后呢，就是去电脑补习班上课，上完课之后就是10点半左右回到家吃个宵夜，大概11点半左右就是洗完澡吃个宵夜，11点半之后再努力开始练习画画或是练习更新啊，然后一路画画画画到可能凌晨1点啊，凌晨2点再去睡觉，然后隔天就是睡4个小时，又6点起来去泡面工厂这样打工。然后泡面工厂是周休二日嘛，所以周休二日的话，我6日会干嘛？我就跑去以前上班的饮料店啊，那它里面有卖简餐，所以很缺洗碗的人，我就是6日去那边洗碗打工。或者是呢，就是会去路上举那个牌子，你知道吗？路上不是都会有那种举牌小人哦，我就是那边举牌子，就赚那个一天的工资这样子，就是努力的维持让自己活下去，就是为了要可以在画画这条路上闯出一个名堂。然后接下来还去银行上班当小弟，哦，当小弟就是帮大家叫便当啊，帮大家送公文啊，那客人来呢，帮他装茶水啊，然后去帮大家买便当这个样子。那这样的生活一直过，可是后来就发现说自己再怎么努力，就是好像就差那个临门一脚，那个临门一脚就是很绝望的那一脚，就是好像那些机会都会被抢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时候就是突然，你知道吗？这种台湾人齁，这种劣根性，也不能说劣根性，就台湾人从小耳濡目染哦，就是你在绝望的时候，你就想干嘛？算塔罗牌啊，算命啊，问神啊。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我脑海中那个种子发芽了，我就想到我国文老师，那时候就帮我算名字，说我的名字总是会让我绕一大圈，而且会让我就是感情啊、事业就是坎坷这样子。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就跑去找老师，跑去找教授，请他帮我改一个新的名字。那时候就是他列了蛮多名字给我选啊，就是选出来就是维腾这个名字。那后来呢取了维腾这个名字之后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哦，整个就是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的话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刚好可能运气来了，刚好时机到了，或是我们前面的努力好，真的是发芽了。我们耕田耕这么久，施肥施这么多，就是为了在这一刻爆炸嘛。那后面呢，就开始我的 FB 有人在看啊，或是我的连载漫画人气上来啊，这样子就是工商也有了，业配也有了，就觉得哇，人生有一个正轨，还蛮不错。那也从那个小小的套房，然后换到一个大大的套房，就是一路上就是这样走过来。我只能说我有在努力，然后我也不确定这个名字有没有这个实质的帮助啦，但是就是有一种说好像有一点小小的不一样。那最近呢，我在日本的朋友齁，他就是当兵退伍之后呢，他就飞到日本去那边开始工作了，那工作10年了。其实他这10年来呢，就是现在跟我讲说他其实没有存款。我说怎么可能啊，你之前在卖劳力士那一支都是300-400万日币在卖的，你的薪水应该也蛮好的吧。他说他一个月就是大概日币就是30几万这样，他换算台币的话一个月有9万-10万啊，就是疫情之前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换算起来就这么高。可是他说老实话就是真的没有存到什么钱，他也不知道他的人生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在日本那么久那么努力了，结果没存到什么钱这样子。所以他也突然就想到说这个家伙改过名字，然后改完名字好像不一样了，那可以不可以问一下这个老师哦，可不可以帮他看个名字这样子，看他本来这个名字发生什么事情的。那我们这个大学教授，大学国文教授哦，他到现在也是还在就是有在帮人家命名改名字。那他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你把名字给他看，然后跟你的生肖，就是名字跟生肖这样子，他就可以帮你推论出说你的这个人啊，比如说该注意哪一边，跟你的运势、跟你的婚姻等等的，就可以解释给你听。那这些都是不用钱的。那只要你觉得他有讲中的话，而且讲到你想改的话，那你就是接下来就是真的付费请他帮你改。那如果是只是帮你讨论一下你现在的名字状况如何的话，其实就是不用费用。所以他们就加个 LINE 然后讨论一下，讨论完之后就说他要改名了。就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想说哇，这么立即吗？真的有讲那么准吗？ 然后接下来呢，最妙的地方就是，哎，刚好我们工作室的若若哦，他也对他现在的名字不满意。那因为他的名字是蔡奇亚米亚啦，就是你去翻哦，就是全台湾女性前十大的蔡奇亚米亚，他就在里面，他就在里面。就是一个班级里面可能会有两个女生或三个女生刚好名字是一样的那一种蔡奇亚米亚，那那个蔡蔡也是，他的名字也是蔡奇亚米亚，他们两个刚好，他们两个名字齁就是在那种前十大的那个女生蔡奇亚米亚里面。那蔡蔡之前就给我这个国文教授算过，那他的名字呢就是非常不好哦，非常差，那他也花钱了请老师帮他取一个新名字。那若若呢，他也把他的名字去给老师看了一下，然后老师讲完之后，他就觉得老师讲的蛮准的啊，很准的地方在哪边呢？比如说他的工作运不错，然后他跟他的那个反应很快，那其他呢就没就很烂了，其他就很烂了。比如说若若的本名呢啊，对他的肠胃很不好，这个要注意一点。然后讲到这边的时候，若若就马上笑出来了，没错，因为我们办公室里面很常跑厕所，就是他，哦，就是这个样子。那若若自己也会觉得说啊，他现在的蔡奇亚米亚他也不喜欢，那又加上刚好这个老师可能命名齁，就帮他看这个名字觉得诶有点讲中他的心，所以他也麻烦那个教授帮他取一个新的名字。那这样一头拉骨下来的话就好笑了，就是除了我这个日本朋友，我们的若若，我们的蔡蔡，然后加上蔡蔡的姐姐，然后蔡蔡的姐姐也去给他算名字，结果蔡蔡的姐姐名字意外的蛮高分的，有77分。教授就说跟他的名字很好，不用改了，不用改了。那蔡蔡的姐姐的朋友也去给他算，然后蔡蔡姐姐的朋友给他算的时候，哇，整个就是非常妙，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就是把名字写给老师说，哦，我叫某某某，然后呢，我的生肖是属龙。那老师一看到他的名字就说，哇，你这个齁，你很容易被渣男骗哦，而且重点是你属龙的话，你用这个名字，你的工作事业会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你很难大展身手，你的那个事业可能会到一个瓶颈，就停在那边了。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准不准，因为这个人我是第一次跟他见面。可是他们讲完之后呢，我们自己私下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悬，真的很悬。因为这一个人呢，第一个他最近刚分手，分手的原因是因为远距离，然后他的男朋友就是劈他腿，所以遇到渣男。那第二点呢，老师有说他的事业会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无法大展身手。那他工作是什么？他工作是服饰业，他每天就是在一个店里面卖衣服，这个样子。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种，哇，这样可以讲中70-80%也是蛮高的，又再次验证了一次，就是那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反正我觉得姓名有可能是个统计学，那也有可能就是真的有人有这个功力，可以算出你现在好或不好，或是你的名字有没有办法帮助到你这个样子。但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礼拜最妙的地方就是我们工作室的两个人都去改名字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哎哎，怎么大家突然就是这么有兴趣在这个玄学上面啊？哎，不愧是志同道合的人，才可以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这样子一起度过每一天啊。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就是我最近这个礼拜然后遇到的这些状况。那当然不相信的人或者是觉得人定胜天的话，我都尊重啊，因为我毕竟我就是在过去有这样的体验，然后跟我周遭的朋友分享这个经验啊，也不是我主动提的，就是刚好有人问啊，我就给他这样的资讯，好，就是这个样子。那大家理性一点啊，勿战勿战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把生活周遭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周大事就是这个样子嘛，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进入钟声，钟声后回来周记环节。好啦，欢迎回到周记环节啦。那我们这礼拜要念的周记呢，是大兵首记，中华民国101年的5月8号。好，开始咯。上礼拜放假回去后，我想我无时无刻都在暴走中啊，不论是在骑车或是吃饭，连自己都觉得可怕。星期五自己一个人去戏院看《复仇者联盟》原本想说240元看 3D 电影有点太贵，没想到一进戏院就觉得赚到了，300多个位置只有我一个观众耶，真的很适合孤僻的我。那星期六早上去找好久不见的姐姐做脸，希望透过皮肤的保养来改善暴走的心情。跟姐姐聊了很多事情，她的一些话让我自己想了许多，或许选择自己想要的才是正确的，没有人能够为你负责，只有自己才可以。对了， 上个礼拜在大爱台居然播放了我主演的短剧，真的太意外了。讲完了。哦，天哪，这礼拜的周记有点害羞哎。你们大家听到前面这边，你可能觉得说没什么啊，这有什么好害羞的？但是来，我跟大家复盘一下，你就知道里面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好，第一段复盘哦，上礼拜天放假回去之后，我想我无时无刻都在暴走中。不论在骑车或是吃饭，连自己都觉得可怕。对，就是，我心情就是那么不稳定，我就是个智障，然后就是在那边就是易怒症的，反正有病了就对了。那星期五自己一个人去戏院看《复仇者联盟》，我讲到这边会想笑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2010年还是2011年啊，我忘了，反正就是《复仇者联盟》第一集上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陪我去看，我在当兵啊，我当兵回来放假就是一个人，然后平常日大家都在忙。没有人可以陪我去看，蔡蔡已经看完了，跟他朋友去看完了，所以我就一个人到台南的南台戏院去看《复仇者联盟》，花240块。结果进去下午哦，哇，没有人哎，只有我一个人在戏院里面，在影厅里面，我一个人包场在那边看《复仇者联盟》，超爽的。可是我越看到后面，我越害怕，你知道吗？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我到后面真的确认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旁边是不是有坐别人？我旁边是不是有坐别人？这也好可怕哦！有没有别人可以进来啊？就是这个样子，第一次人生体验，就是一个人看了《复仇者联盟》，而且是在最大戏院，而且是在最大厅里面，然后只有一个人，好爽，但是也好可怕。好啦，那接下来继续讲哦。星期六早上呢，去找好久不见的姐姐做脸，希望透过皮肤的保养来改善暴走的心情哦。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工作上的打工认识的姐姐啦，然后她就是没有在做打工了，她去做那个皮肤保养的，就做脸啦，那去给她做脸这样子。那也跟她聊天，聊了很多事情，她讲的一些话让我想了许多，或许选择自己想要的才是正确的，没有人能够为你负责，只有自己才可以。其实这句话到现在也是一个真理啊，没有人可以帮你负责，就是你只有你自己还可以负责自己的事情。接下来讲，对了，上个礼拜在大爱台居然播放了我主演的短剧，真的是太意外了。 OK， 我主演什么短剧呢？跟大家讲一下哈，我在大学的时候，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是准备要毕业还是已经毕业了我忘记了，反正那一段时间就是没什么事情可以做，那刚好透过一个朋友介绍说，诶，我们这边哈，这边有一个妹妹，他们就是在准备毕业制作，然后他们大三毕业制作，然后需要拍那个短剧，那希望你可不可以来演男主角？我说演男主角，真的假的？我长这样可以演男主角吗？他说没事啊，就是可以，是演个短剧。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播在电视上面哦。我想说，哇，真的假的？这么爽吗？然后我就去，我就说好啊，反正我没事情做。但他们就有讲说，因为他们是学生制作，好，毕业制作，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钱可以支付给我，顶多就是说，三餐都有饭可以吃，好，会帮我准备三餐，这样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啊，就是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啊，然后又可以演男主角，这么爽，有机会还有可能上电视哎，吼，这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答应，一口答应说好去演他们毕业制作的短剧这样。那结果呢，到现场的时候看到那个剧组的人员，我整个吓到，你知道导演哦，导演是个和尚哎。这是穿袈裟的和尚，而且把头剃光的那一种。我说哇，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个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原来那个就是出家人也会来，就是念那种视觉传播这一种的，我影视科的，就是很微妙的感觉。然后那到剧组那一天呢，就是导演啊，其他演员啊，然后有跟我讨论一下，说，哎，我们那个剧本怎么走？我大纲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男主角呢，他是一个在家的宅男，就在玩电动的那一种，然后家里很有钱，要把他送出国，那他是一个叛逆小子。然后呢，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在家里因为受伤，脚受伤坐轮椅的那一种，啊，只能在网络上就是跟网友打打嘴炮啊，认识网友，但是每次网友只要约他出来见面，他都会避而不谈，因为他是脚受伤的那个算是残疾人士，不能出门啊。所以呢，这两个人他们共通的连结就是在网络上。那这个男主角他不想要被送出国，也是因为这个女主角的原因，所以他不想要出国，他想要留在台湾，然后跟他心仪的女生可以见到面。结果万万没想到，剧情的走向就是说，男女主角居然是亲戚关系，他们居然是远房亲戚哦，是一个禁忌的恋爱。讲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阿兹卡西了？然后重点来了哦， 重点来了，他们居然在一次亲戚的聚会之下，两个人见面了，然后男主角还推着女主角的轮椅，哈，大家在公园里面那边散步，然后很像在就是那边谈恋爱等等之类的，有那个粉红泡泡冒出来。那最后呢，就是女主角哦来到男主角的房间，就用他的电脑一看，才发现说什么跟我聊天的人居然是我的亲戚，这个太大逆不道了，不可以啊。然后他男女主角双方的那个家长也都知道，并且破口大骂男主角大逆不道，居然想要搞这种事情，太过分了哦，要把他们拆散。那最后结局呢，男主角就是在花钱买酒买醉啦哦，那在路上结果喝醉跟人家起了冲突，然后被打头破血流，然后就GG的一个故事。对，就是这个样子。那听起来有没有觉得说，干，这个剧情太拔辣了吧，这剧情真的可以吗？结果没想到还真的拍下去了。那时候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体验，做这样的那个什么参与演出啦齁。反正我就是人家说几点到我就几点到，几点干嘛就几点干嘛。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嘛，他说三餐会支付，就是帮我们准备好便当啊或什么的。可是真的是学生制作，真的是很穷很穷。你知道我们第一天，我记得第一天早上大概六点就要开拍了，然后六点到那边吃的早餐是什么？馒头。早餐吃馒头跟豆浆。你知道馒头就是大概五块或是八块一颗，然后豆浆大概15块，就是早餐了。那我那时候就马上可以感受到说，嗯，学生制作真的很穷。那就这样从早一路拍拍拍拍到晚上，那有的时候是在外面拍，有的时候在室内拍，就是那种在家里面的情境啊，这样子。我们还跑去安平啊，跑去哪边啊，合体都有。那在这个拍摄的过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脚本是设定男主角是一个非常有钱的富二代这样子，所以呢，富二代就是要住在那种比较大比较厉害的房子里面。那他们剧组的人员呢，就去跟自己比较有钱的亲戚，然后想要借他们的透天来拍摄一下。那他的亲戚就说可以可以拍摄，那可是呢，拍摄时间只能从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那6点过后他们家族成员都会回家，所以不要打扰到其他人。那他们就说好，可是那一天呢，拍摄 delay 了，就拍摄 delay 了，所以就一定要拍到6点之后了。但是6点之后，他的亲戚就踩得很硬，就说你们要走了，我们讲好6点，让你拍到6点就6点，好，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管你拍不拍得完，就是6点。可是呢，如果我们走的话，就是那个戏会完全连不上，就是明明男主角本来在家里面，怎么突然跳到外面，这样是完全不对的。而且呢，又加上说，其实只剩下大概几个镜头，就是大概可能10分钟以内就可以拍完的镜头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要被赶走，这种燃眉之急，就是哇完蛋了，这可能前面拍的功亏一篑，可能剧本都要重改了。这一瞬间我看到就是那种敬业的程度上来了，明明是自己的亲戚，结果这个剧组人员在我们面前下跪，然后跟他说，阿姨拜托，我求你这一次 让我们拍完好不好，就给我们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一定拍完，阿姨拜托你，就是讲这样的话。我当下整个吓到，说天哪，你们居然是为了自己的毕业制作，然后可以牺牲到就是直接下跪，我整个傻住。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靠，这个阿姨是不是有一点不近人情呢？毕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亲戚这样子，然后他就下跪了。可是下跪之后他也没办法嘛，就是都已经搞到这个地步了，你我还能够拒绝你吗？还是就是多给我们半个小时把这个戏拍完？那我后来还要跟他说，欸，辛苦你了，居然做到这个地步。他说啊，没事没事啦，就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嘛，黄金就是要这个时候用啊，对不对？哦，还要开玩笑自嘲一下。我想说，哇，真的就是从影视人员真的是蛮辛苦的。那另外呢，里面有一场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男主角喝醉，然后在路上遇到小混混跟他起争执，然后被打得头破血流。那我那一天就想说，欸，男主角是富二代，那我这个人至少要穿得像富二代吧，所以我就把我衣柜里面最贵的衬衫拿出来。我记得那个衬衫好像是为了那场戏去买的，然后花了快2000多块，然后穿在身上说 OK 好，然后就是去拍戏。结果拍戏的那一天呢，导演就说，哦，我先跟你讲啊，你要喝醉酒，然后你喝醉酒之后呢，你会跟小混混起冲突，他就把你推倒在垃圾堆里面，然后垃圾堆里面你就站起来，然后跟他们搏斗，搏斗完之后他们一头把你敲下去，你就头破血流。我说哦 ，OK，OK，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喝醉酒，然后走在小巷子里面，然后跟那个小混混起争执啊，小混混就是他们的演员嘛。那起争执的过程就是怎样啊，怎样啊，怎样啊，就是互相怎样来怎样去之后，他会一个劲道把我推，然后呢，我就要跌倒在一堆黑色垃圾袋里面啊，那个垃圾堆里面。结果我这样躺下去之后，我就发现说，哎，干，这个垃圾袋好像有点怪怪的。怎么叫怪怪的呢？一般来说，我以为他们是把垃圾袋里面填充很多，就比如说那个泡棉啊等等之类堆在那边。结果我躺下去之后，不是软软的，是有点硬硬刺刺的。然后再加上 奇怪啊，怎么会有牛奶的臭酸味跟一些液体流出来，而且我身上还湿湿黏黏的。然后瞬间呢，导演就喊咔 OK 哦，这个镜头可以。然后我马上爬起来，我就马上爬起来说现在是怎样，就一看那个垃圾堆是真的垃圾堆，就真的人家丢垃圾的地方。我就说天哪、啊、没有用那么干净的吗？这个我新衣服欸。接下来导演就走过来说，我跟你讲刚刚很赞啊，就不用再第二次，那接下来是被打头破血流的地方。我说好，那怎么叫头破血流？等一下呢，他会拿这个假的木棒哦，就是那种道具木棒，往你头上一敲哦，或是玻璃瓶一敲，敲完之后你就会流血。我说那 流血要怎么流？他说、哦、我们这边有准备血浆，你就会流流流流下来啊，记得不要动哦，等到我们喊咔为止才可以动。我说哦，好好好，那下一场戏就来了，我就是被那个木棒跟那个什么，我就被道具木棒打到头，跟那个酒瓶打到头之后呢，我就躺在地板上，然后接下来我的血浆就开始往下流，那流流流流流，你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啊？我的血浆直接流到我的衬衫上面，直接流在我新买的衬衫上面，所以我那个衬衫上面除了就是垃圾的味道之外，还有血浆，然后重点是血浆非常难洗，洗不掉，那一件衬衫报销了。我拍这场戏我没有拿到钱之外呢，我的衣服还毁了，然后重点是呢，这个毕业制作呢烧成光碟之后，就是给我看，我看了一次之后我就真的好想坐时光机，如果这辈子有时光机可以倒回的话，拜托让我回去揍我自己，说不要演这个烂戏，因为这真的很尬，真的很尬，而且还没想到说居然还在大爱电视台被播放出来了，真的是有够丢脸的。亲戚好像有看到，就是我的亲戚会看大爱的那一种，然后说啊，这不是那个威腾吗？怎么在上面？丢脸到死，真的是很想死，黑历史。好啦，那这个黑历史就分享到这边，给大家笑一下啦，就是大家真的要小心啦 要挑一下剧本啊，不要傻傻就说好啊，哦，对。但是说真的，真的是学生制作，真的是经费比较辛苦啊，大家互相体谅体谅。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环节啦。好啦，接下来进行 Q&A 问答环节，那现在是 Apple Podcast 的内容齁，你一样给我们五星好评，就把你留言念出来哦。好，第一则留言他说，周记环节是递进或是成递修辞，不是建成哦。好，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欸，我想跟大家呼吁一下齁，就是如果你想要纠正我的一些说法或什么之类的话，其实应该把前因后果写出来，因为你只打一个递进或是成递的修辞，不是建成，那我其实隔一个礼拜我根本不知道我上礼拜讲什么东西。 OK， 好，谢谢你的这个建议。好，下一个是说新的一集好悬哦，这周 QA Podcast 后面被剪掉了吗？前面听维腾说有录好一小时的档案不见了，然后目前这个档案后面不见了，如果我这次留言没念到，真的好毛啊。对，我真的觉得很毛，我也觉得快疯掉，真的快疯掉，因为一样的留言我可能要念第二次了。好，下一个呢，他说 QA 问答环节咧，我也不知道。好，下一个他给四颗星，不好意思就不念了。好，下一个呢，他是说，我是在高一下学期就有便服日哦，我目前24岁，在我高一的下学期就有便服日了。以前学校会规定一定要挑2天穿制服，所以一入学呢就一定会买制服，但是在高一的下学期因为政府规定放宽，我们学校是数一数二开放的，可以混着穿，像是可以穿学校运动裤，然后配自己的运动上衣之类的。我干，也太好了吧，这很爽欸。或者是背包呢，可以背自己的，而后来学校也出了很好看的背包又耐装，从此就很少人背着很丑又不耐装的斜背包了。我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哦，你应该念出你们学校是哪一间吧，造福一下就是以后大家想去那间学校上课啊，很棒耶，可以穿运动裤，然后上面穿自己的便服，这样很舒服耶。因为学校运动服最不舒服的应该就是上衣，上衣如果你流汗或什么的话，我想应该是真的很不好处理，可是运动裤通常都是松松垮垮的，我觉得很赞。好，下一位是 F 人，他说，你好阿腾，我是从微不幸剧场认识你的，记得那时候我才国小，那但我姐姐跟我分享你的作品觉得很可爱，后来就自己偷偷载来看，因为国中的时候半夜没有网络，都需要先下载漫画，然后半夜才可以偷看，哈哈。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持续关注维腾的作品，但最近我又回来啦，发现阿腾开了 Podcast， 直接从第一集开始听阿腾的 Podcast 呢，已经让我哭爆2次了，而且都是在我准备要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爆哭哦。 EP20 的 QA 讲到跟妈妈吵架的事，我真的忍不住，尤其后来还在桌上发阿腾最喜欢吃的食物，我现在也是边打边犯泪，因为我们家是单亲，所以特别有感觉，妈妈都太伟大了。我现在大一了，时间过得好快， 祝福维腾的 Podcast 持续在排行榜上。 OK， 感谢 F 人的支持齁。那下一位是芝芝，哎，我又来了，谢谢维腾上次祝我生日快乐，下次遇到你再请你吃鸡排加绿茶。好，谢谢芝芝。好，下一位他是说五星吹，上次问仙剑轩辕剑都几，以为童年次都有玩，那想问一下阿腾有玩过以前红白机的七龙珠吗？类似卡牌的玩法，战斗的时候卡片上就有臂力体魔然后出招。另外想知道阿腾喜欢七龙珠哪个角色呢？我小时候喜欢悟空，长大重看后比较喜欢达尔，这个角色贴近人生，一开始是八加九猴子，最后有了父爱，抱着小特男后去跟普乌自爆，着实感动啊。最后达尔就是达尔，西鲁就是西鲁，还不习惯贝吉塔跟赛鲁啊。留言说完了。 OK， 好，这是上次你问我的游戏我都没玩过。老实讲啦，先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家啦，从小到大就是没有买电动给我，真的不买电动的，就是什么 Game Boy 啊，什么那一种红白机啊，我们家都没有 ，PS 也没有，所以我就是那一种在学校里面看着同学们，因为有些同学家里比较有钱，会带 Game Boy 去学校，然后同学就会围在旁边看。那你知道吗？围在他旁边看，带 Game Boy 去学校的人就是风云人物。然后呢，他可以决定谁坐在他旁边看他打 Game Boy， 这就是第一阶段的高等人种。那第二阶段的人就是站在他们后面，跟着一起看的，这是第二阶段人种。那我是哪一种人种？我就是在很多很多人种的最后面，我就是贱民，我只能默默的躲在很多人的背后，然后踮起脚尖，然后踮起脚尖呢，然后看那小小的萤幕上面人家在打什么神奇宝贝啊，或者是打那一种什么蜡笔小新等等之类的，就是我就只能看那样子人家在打电动。所以你要问我说有没有玩过什么游戏或什么的话，我只能说网络游戏只有玩过 RO 跟 CS，那其他真的没玩过，真的没玩过什么暗黑破坏神啊，什么天堂没有玩过，可悲，真的可悲。那七龙珠最喜欢的角色也是达尔啦，也是贝吉塔啦，反正达尔贝吉塔都通用啦。那就是跟你原因一样啊，以前小时候觉得每个人都是孙悟空啦，这是主角啦，结果长大之后才发现大家都是达尔啦，达尔都是会为了现实而去妥协，而去付出，为了他喜欢的人去牺牲奉献，就是这么简单。长大之后发现就是责任扛在肩上，就是如果有一个动漫角色可以跟你一样把责任扛在肩上的话，我想就是达尔了啦。好，谢谢你的留言齁。那下一个呢，他的留言是说第一次写评论，科科通勤必听，有的时候内容让人会心一笑。我今年25岁，高中书包已经是后背包的，哇靠，这么爽。就等于是说你现在25岁，在你18岁的时候7年前就是这个样子欸。大家都乖乖的背书包，而且后背包挂了很多自己喜欢的吊饰，有人还挂娃娃，娃娃都比书包还大，请你吃鸡排绿茶一分糖，你超棒的，哇，谢谢你的留言。欸，那就是等于说7年前或是10年前就已经开始让大家可以背后背包上学了。欸，好，下一个呢，他是说日记深有同感，明明是自己写的却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名字是我乱取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OK， 好，谢谢你的留言齁。下一个呢，他说有和其他艺人吵过架吗？你好维腾，我看你的影片很久了，也因为你认识了霸轩，想问你有没有和霸轩或其他创作者吵架过吗？吵架会很尴尬吗？我没有跟霸轩吵架过，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其他创作者我觉得不是吵架，而是因为有些事情就是看开了，或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当下惹恼我，我就会要求他你现在跟我讲清楚现在是怎样，因为我就是觉得有事情不要憋在心里面马上去处理。像我可以讲一下啦，就是我不讲他的名字，我也不讲在场的其他创作者的名字，我就把这个过程跟大家分享。那如果你自己未来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是以我自己的感受去跟你分享这件事情。那未来如果大家遇到的话，自己去体验啊，自己去体验。我有一个很好的创作者朋友，然后他有一次就打电话跟我说，几年前他打电话跟我说，欸，维腾，我跟你讲，我现在在上一个课程很厉害，上完之后呢，我觉得我的心灵啊或是身体啊，他就说上完课程之后，他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当老板怎么经营工作室团队是非常有帮助的，问我要不要去上看看。我说这课程那么棒，那是怎样怎么收费？他说这个课程是28000左右，28000块。我说28000块那上多久？一个月吗还是什么的？然后是不是在台北或是台南也有？因为如果在台北的话我就不方便。哦，他说28000块是一个礼拜，就是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子，然后每天都去上课，然后礼拜三四五呢，就是礼拜三四五他是6点上课到10点，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是全天班这样子，然后就要28000块。我说这样太贵了吧，他说没有，那值回票价值回票价。我说如果上课的话有没有试听课程可以听？ 毕竟28000块钱是一个蛮贵的东西，而且说老实话，以前我们去补习班上课，至少也会试听一堂吧，对不对？那28000块你要我马上掏出来的话，我是觉得不是说拿不出来，而是有没有这个价值说服我嘛。那他就跟我讲说，哎，有啊有啊，有那种那个比如说说明会啦，有一个说明会在礼拜四，那你要不要来，在台北？我说说明会哦，那到几点结束？他说晚上10点。我说哈，晚上10点这样子可能我高铁就赶不上了，不过既然他都这么推荐我的话，我说好，那我去，反正我就安排时间上台北，然后住一天，反正就住一天多花2000多块嘛，反正他那么积极跟我分享，而且我蛮信任他的，所以我就想说 OK 就答应他了。那我那一次上去就是高铁来回也要2000多，然后再加上住一天也要2000多，等于说我花4000多块上去听他这个课程的说明会。说明会大概是晚上8点开始，那一天呢，我到一个大楼，他们这是个办公大楼，里面租了一个会议厅。那一到那边的时候是非常多人，应该有上100人吧。那女生就是穿套装，就是那一种上班族 OL 的套装。那男生的话就是穿那种西装笔挺的这样子。那接下来我的朋友就说，哎，我们准备要开始要进会议厅了。一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然后有讲台。然后进去之后呢，里面的工作人员要求我们要把包包跟手机都一定要放在后面的置物架上。我想说为什么要放东西，不是听个说明会吗？但是我当下还是照做。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就把我们进去会议厅的那个门口用一个落地帘把它拉上，就直接把它遮住了。简单的说，如果你在里面一开始你没有确定出口在哪边的话，那你接下来要找出口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因为整个色系，它的那个帘子跟它的墙壁颜色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中间想要出去上个厕所讲个电话或干嘛的话，你可能就是没有方向。那有些人也会觉得害羞或是害怕，不敢问不敢讲。那反正我那时候是念了蛮多心理学相关的书，所以我是对于这件事情是有点那个戒心的。我想说，哎呦，现在是怎样，想要玩什么游戏，明明讲个说明会要交手机放包包，然后现在还把门口遮起来。但是这些我都已经在心理学上面的书看过，所以我是有一个戒心在的。那接下来他就要求我们说全部人都坐下来，然后八点开始了，准备要开始活动了。那我想说，那至少讲师上台就是要准备跟大家介绍他们这个说明会，他们这个课程是怎样的，为什么要28000。上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5天的课程要跟你说28000，厉害在哪里？用这个说明会来打动我嘛。结果没想到说明会开始之后，那个司仪就说，哦，现在开始第几届毕业典礼正式开始。然后我想说什么叫毕业典礼，我整个傻在原地，说毕业典礼。然后我就眼睛看着带我来的那个朋友，就瞪他，他说没有没有，你仔细听仔细听。然后他就说，哎，我们欢迎毕业生一号 Jason。 然后 Jason 就走上台，一个男生。然后接下来呢，司仪就说，你是谁？然后杰森就说，我是有热情有热心有爱心的男人。然后底下的人所有人喊 yes， 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整个傻住，什么什么什么毕业典礼，然后上去喊什么有热情有热心什么男人。然后接下来他就拿一个毕业证书就下台了。然后接下来说，欢迎二号杰西。然后杰西就女生上去之后来，那司仪就问那个女生说，你是谁？我是有爱心有热情有魅力的女人。然后底下的人全部喊 yes， 我整个傻在那原地，我整个傻在原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毕业的人数大概就是有快要80个人吧，大概有快要80个人，每个人上去都套一样的模组上去。我整个傻住，我是真的傻住，说什么啊哥，毕业典礼为什么我要来听这边听这个东西？然后重点来了，每个人用1分钟，我们到9点半才颁完毕业典礼，所以我在那边等了1个半小时看他们毕业典礼。我整个那时候怒火已经烧起来了。然后我的朋友有发现说我的脸色非常难看，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就是不喜欢我就当场讲，我不会管说我们交情是怎样，因为我觉得我们交情很好，就是一定要当下跟你反应，而不是说我在你面前还要那边假来假去的。如果我在你面前假来假去的话，反而我们不是真的好朋友。那他也看出我的那个不开心，他说你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说好，没关系，我等。那我先讲一下这个聚会里面呢，有蛮多的 KOL，是有蛮多 KOL， 可是我当时我也在想说，哎，同行这么多，不至于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吧。那接下来他们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有一个讲师上台就开始说他参加这个课程，然后出去之后他的视野他的心境都不一样了，而且上课上完之后他一个月原本赚10万突然就变成赚了100万，就讲了一个让人家觉得这数字好棒，好想要也一起变得更好，这一种气氛上来。 可是当下我在台下听的时候，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你只讲你的感觉，你只讲你自己的体验感觉，你并没有讲出这个东西过程怎么样帮助你，或这个过程是怎么吸引你的。就像我用食物来比喻好了，我今天吃了一碗馄饨面，我觉得它很好吃，我就讲说，哦，这个馄饨面哦，那吃起来通体舒畅，非常可口，我吃完出去之后哦，我整个人的口气芳香。这样你会听起来会想吃吗？不会。但是如果换成另外一个说法，欸，这个馄饨面汤头就不一样，用了7749个小时的大骨熬成的大骨汤，再加上呢馄饨里面的黑猪肉是上等黑猪肉，而馄饨的皮呢还是请在鼎泰丰当过主厨的厨师来制作料理的，所以这碗馄饨面非常好吃哦，这是不一样的感觉。我希望听到的就是分享课程内容怎么帮助你，让你在一个实际案例上变得更好，而不是你讲一个让我觉得很虚渺的感觉啦，就是你赚了多少钱那不关我的事啊，我只要知道说参加这个课程来上这个课可以让我如何管理好情绪，或者是如何让我的工作管理起来更容易更方便的话，这才是值得的嘛。结果他讲的就是他赚多少钱，他赚多少钱，他赚多少钱，那我当下就整个就是傻住，说到底在冲他笑。那这个导师分享完他自己的心得之后呢，开始进入游戏环节了。我想说等一下等一下，前面毕业典礼中间开始说自己赚多少钱，接下来还要玩游戏，我整个就傻在原地，然后说来现在齁，第一次来的人跟我们的旧学员面对面坐在一起，就是两两坐在一起，然后我就坐下来，然后我对面就坐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接下来呢他就游戏规则说，接下来对面跟你讲什么你都要跟他说 yes 你可以做到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游戏开始之后呢，对面那个女学员就跟我说，来来来，你要回应我的话说可以哦，我说好。然后他说我想要每个月都出国，我说好可以。他说没有，你要开心一点，你要说可以肯定的，我说好可以。然后他接下来他说我要一个月都赚100万，我说好可以。然后他又说我要带全家去环游世界，我说好可以。这样痛苦的一分钟结束之后，换我变成我要说出我的愿望，他要无条件的跟我说可以，你可以的。那我当下其实已经脑中气炸了，我真的是气炸了，我就说好 OK OK， 你要这样玩是不是 OK 可以，我就来跟你好好玩一下哈。那开始之后呢，我就第一句话说你所有的钱都要给我，然后那个女生说好可以，我说接下来你买的房子地契什么都要写在我的名字之下，好可以，我说如果你说谎的话你会不得好死，好可以。你知道我讲出这些话她也是这样说可以，我瞬间都觉得说我今天到底在这边干嘛，我真的就是那种血压直接飙高。后来这个游戏结束之后呢，我就直接去找我朋友，就是把他拉到墙角说你现在跟我出去外面，你现在跟我出去外面，好好跟我解释为什么我今天在这边听这些东西，因为我已经到一个临界点了。我会觉得说，我今天相信你，你告诉我说来上这个课，听这个讲座，有机会呢，让我的工作管理情绪都变好。结果我来这边，我一个晚上，我就是来参加一个我完全不知道在干嘛的东西，那我就把他带出去，好好的就是认真的跟他讲完。然后讲完之后我也不管什么里面有哪些 KOL 或什么的，我就直接离开了。然后到现在就是跟这个朋友，我觉得我们还是朋友，我觉得我们还是朋友，但是已经很久没有讲话了。那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有没有跟其他人吵过架，我不觉得这是吵架，我只是觉得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却把我叫过来然后听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东西。尤其我又是南部人，我上来一趟也是高铁钱，然后又要住一天，撇除掉高铁的费用，撇除掉房间的费用，我的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啊。我这些时间可以拿来画画，可以拿来就是做更多创作。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时间就是金钱啊，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啊，就是我个人的经验啊。OK， 好，那下一个。他说嗨维腾，我现在大四，记得高中三年都是可以背后背包的哦，有买微鬼化事件簿，最喜欢第三则摆摊阿北的故事，也有买去你的三十而立，书中有说你现在的生活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绝对是你自找的。那对于这些内容很有感觉哦，或许是因为准备国考都不禁会想到科系是自己选的，没考上研究所而不得不直接面对就业问题的焦虑也是自己造成的，这感觉凡事都有因果啊。啊，对，没错，你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选择，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些人现在玩得很爽，他未来势必就要还回去，我觉得就是一定的啊，这是每个东西都有一定的定律啦。好，下一个是说我刚满18岁，那在高一的时候呢可以背自己的背包去学校了， 那学校的书包又丑又贵又烂，之前背学校的书包里面大概装七八本书就背带断掉了，真的很厉害欸。欸，真的是，所以现在的高中生是真的可以背自己的后背包。那如果推算的话，以刚刚的留言看，就是十年前开始的。好，下一个是愚人节齁，他说真不愧是巨蟹座，做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周全，谢谢你。然后下一个是说威腾，希望你可以看到我在4月3号时差点 GG 了，因为我当时在礼堂里面，结果突然地震，天花板掉下来，差点砸到我。我靠，哇，真的是差点 GG 耶。哇，这个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去买个乐透。好，下一个呢，他说是我把故事开始的全部听完了，很喜欢维腾的鬼故事跟 Podcast， 以前很喜欢看不要笑当兵的人，很想金钱支持阿腾，但是我真的很穷啊，所以上班的时候呢，我用公司电脑挂机维鬼话播放清单，广告不管差几个都完完整整播完啦，希望可以帮维腾增加一些收入，感谢你，爱你哟。进入 First Story 的留言齁，第一个留言呢，他说感同身受，我懂维腾，拍水齁，内容很长，想到以前的事情，维腾，我懂你的感受。在当兵的时候遇到很废的同梯，导致自己压力很大，而当时呢感情方面有一些问题，导致整个情绪崩溃啊。在营区睡觉的时候会默默的掉下眼泪，而且吃东西也吃不下，让我在恶训的期间呢两周暴瘦十公斤。而你拉小提琴是我小时候也拉过的，但后来家人看到之后呢被打了一巴掌，所以当时我没有拉了，我只是咬自己的手。有次家人载我回营区，在车上他们跟我说现在当兵很轻松啊，你可以签下去啊，我就直接回应说如果我签下去我马上死给你看，所以呢之后就没有再跟我讲过这件事情了。但最后我没事了，因为我把心态调整成船到桥头自然直，大小事不关我的事，除非惹到我，不然我都不听不看不理，这样子真的其实可以调适自己的心情。我现在都蛮乐观的，而且现在也是结婚有小孩了，希望你可以解脱过去的自己。哇，我突然觉得有一种那种，就是如果这是一个病况的话，我们就像在大海上抓着浮木的人，我们很庆幸看到有人飘上岸了，然后他在他的岸上过着很好的生活，就是我可能飘到一个小岛旁边，我还在载浮载沉，可是我在那个看到别的小岛上面已经有一个同类的人，接下来他在那个上面过了一个美好的生活，我很替你感到开心，真的。好了，下一个是减肥高妹，她说留言环节不见了，对，我们前面讲过了。好，下一个是金工毛球，我说我是不怕鬼故事的毛球，突然讲到灵异事件真的很赞啊，我在想会不会是黑人想问路，留言环节突然消失，辛苦维腾了，下次再请你喝一分糖绿茶加鸡排。好，谢谢。好，下一个是麻瓜西，维腾你好，想问一下家人对你心理生病的看法，最近可能要会考了，压力比较大，时不时就鼻酸想哭，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晚上也睡不着，很影响上课考试的状况，但老师有说我们不要把忧郁情绪当成是忧郁症，有试着找家人求助，但他们好像没什么感觉，想问维腾的经验跟看法。我觉得就是家人不是说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他们也经历过青春期这件事情，那可能长大之后其实有很多状况比青春期的情绪更难以去消化，所以在他们眼里面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知道你在经历这一段啊，这没事，过就没事了，可能对他们心态我假设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你自己现在有这个感觉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自己去看医生，我建议你可以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也是瞒着家人自己跑去看医生的，但这件事情我妈妈是后来才知道的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先去看，因为你现在有这个状况发生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先去寻求专业的解决，然后跟自己对话。家人这边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或是站在你的立场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己，每个人都有他要烦恼的事情，可能你的家人也有他自己的烦恼，他可能没办法立即的帮到你，但是当你自己有病耻感的时候，赶快去帮助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OK， 爱你。接下来如果讲到什么留言不见的话我就跳过齁。好，下一个是叮当，他说最近听了霸轩的 Podcast， 他们说商品打样子的时候 OK， 但是正式出货的时候就有偏差，维腾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因为我们这次的商品从四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所以这一次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偏差的东西出现，但是没有到很严重哦。对，好，下一个呢是高一的男生妈妈，很期待下周的市集哦，不过不知道室友的儿子会不会想跟我去，现在进度每天看到儿子只有早安晚安，妈你联络不签的没的日子，那射手男孩呢真的很爱往外飞啊，妈妈是谁我看不见， 我觉得应该是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了。你飞啊，我看你能够飞去哪里。哦，天平妈妈的复仇。哎，对啊，但是我说老实话，你让他没有钱，哦，我们都年轻过，没有钱也有没有钱的玩法。而且你现在去看那种85°C 星巴克还是那种 7-11， 哪个高中男生不是一群围在那边打手游的，对不对？叫一杯饮料，甚至那种10元麦香奶茶坐在那边就可以打一个下午了。所以没有钱也是有没有钱的玩法啦。好啦，这礼拜期待见到你哦。好，这一位是多米，一边洗澡一边听维腾 Podcast， 突然来一段鬼故事，加上说好的 QA 环节之后就声音就没有了，好可怕啊。好啊，没关系啊，不要害怕。好，下一个是会考生阿腾哥，你好，最近因为要读书所以无法随时更新，但我会努力把它听完的。我是台中人，4月20号回去火车站找你的，那请你吃鸡排还有绿茶一分糖啊，感谢你。然后下一个是 EGG 哦，他说问日文恩爱的那位网友很没礼貌。嗯，没错，我也这样觉得。好，下一个是猪猪，他说39岁读高职的时候背自己的书包，因为书包是黑色的所以还好。诶，哦，好，谢谢。好了，那差不多留言就念到这边了，不好意思，我现在录到凌晨4点了，就是真的有点累了。那我们明天就要准备上台中了，好，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见个面。那如果没办法来的话也没关系，就是我们线上 YouTube 见面。好了，就这样，大家拜拜。